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心灵排毒，我们心中可能有很多的苦毒存在，有很多的怨气存在，有很多的不解存在，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把它排出去。如果我们不把它排出去，我们身体会产生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排出去。求主恩待保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心灵解毒，我们需要把一些东西毒给解掉，除非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有一只猫头鹰，它一直觉得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我们知道猫头鹰常常在半夜就叫，然后叫的声音很难听，它每次叫，然后有人就可能丢石头丢到树丛当中，丢进去，吵什么吵？当然猫头鹰听不懂人说的是什么，可是呢，知道他被人家讨厌，所以他就想说，既然那么讨厌，那我不如到别的地方去吧，飞到别的地方去，又找了另外一个树丛，找了树丛住在那里的时候，同样的被讨厌，被周围的很多的动物，如果人类住在附近的时候，也是更讨厌他，他心里面觉得很难受，很难受，因此他想吧，好吧，我再继续，我再去找一个树丛，找到树丛之后，我再生活在那里，可是同样被人家讨厌。这时候呢，那个斑鸠就告诉他，他当然这个猫头鹰向他诉苦的时候，斑鸠就告诉他说：“哎，猫头鹰啊，你飞到这里被人家讨厌，飞到那里也被人家讨厌。其实讨厌的是什么呢？讨厌的就是你的叫声太难听了，或者咕咕咕叫了一些声音，让人家觉得很难受。甚至有时候你呢，在人家睡觉的时候叫。因此，如果你要不让人家讨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你从这里飞到那里，不是另外找一丛树丛，然后生活在那里，而是改变你的声音，可能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这些动物他们有时候是很难改变的，那是他们的本性。可是人呢？人能够改变吗？人能够改变吗？可以吗？我们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是不是？作为一个人，可以成长，而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的话，不能调整的话，就很难看见你的成长。所以我们要被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啊，年纪越大越难改变了，我已经老了，不容易改了。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的话，那现在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想讲出这样的话。因为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累积起来习惯，说话的方式或者处事的原则啊，有的时候已经积累成一个习惯了，很难去改。但是我们也知道，不能够忽略，需要改变，这是我们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怎么样，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我们的本性或许不容易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把他那个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神让我们从内里能够改变出来。所以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那个我的以前那个老师啊 ，Larry Crabb， 他就写的 Inside Out， 里外更新，特别强调说，人可以被改变的，只要你把里面的毒给排掉，只要你里面的毒能够被化解掉，就能够改变的。我们也知道，当你被毒蛇咬的时候怎么办？想办法，对不对？你想办法啊，去找血清，找到血清合适的血清注射下去，可以把毒给化掉。我们心灵里面也常常是如此，有很多的毒需要被化解掉。如果不被化解掉的话，那个毒素就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的身体，严重的话让自己死亡，不严重的话可能就累积在里面，造成了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需要想一想，到底我们跟人家讲话是命令多呢，教训多呢，埋怨多呢，或者是论断多。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带出这样的倾向来。如果我们这些上面的多，就会造成关系紧张，关系恶劣。那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要试着想办法测试一下，或者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给别人的引导比较多，给别人的劝勉比较多，给别人的鼓励比较多，甚至给别人的赞赏比较多。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另外我们要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灵修祷告的时候，是祈求多告状多呢，还是感恩多跟赞美多？我们的祷告很自然的有很多向神的祈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我们也知道自己的需要，我们向神求。祷告是祈求，但是祷告不光光只是祈求而已，祷告里面有更多的赞美，有更多的感恩。那这时候我们也在问一个问题是，那我有什么可以赞美的呢？难道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可以赞美的吗？你会发现我们的自己的孩子频频还长大，哎，值得感恩值得赞美的，对不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可能自己周遭的人突然遇到不幸，哎，我还存活，这是不是值得感恩的值得赞美的？当然了，我们会讲说啊，那是意外了，那是意外了，那只不过是少数当中的一点点。但如果这个意外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庆幸呢？很值得感恩，很值得赞美呢？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赞美呢？在顺境的时刻吗？在你丰富的时刻吗？在你在有很多的成就比别人好的时刻来发出赞美吗？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诗篇啊，从146篇开始被称为是什么？哈利路亚诗。一开头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有时候说，基督徒说哈利路亚，是不是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有一首歌叫做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你们要赞美。亚就是亚威，也就是这位神，我们的神的名字，在我们诗篇里面称他为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是极在今在的神。所以诗篇，我们读诗篇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呼求，很多的把心中的一些苦况给吐露出来的词句。但是我们却看到诗篇里面其他地方有赞美的诗句，特别诗篇150篇，从第146篇到150篇，6篇里面都被称为是哈利路亚诗篇，赞美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提醒人要赞美耶和华，把人重新的扭转回来，不是说只是看到我自己的需要而已，更多的是看到神需要被赞美，因为神的宝座是用颂赞来围绕的。所以在这里诗人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13章第15节那里说，你们应当靠着，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颂赞为祭献给神，把赞美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我们也知道献祭就是要杀生，对不对？杀一个祭牲，用这个祭牲的性命代替我们的性命，用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所以这是祭物。神因着我们犯过，必须要得洁净。既然需要得洁净，神不希望我们死，不希望我们牺牲，所以利用另外一个生命来代替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来代替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提到说，把颂赞当作祭物献给神，什么意思？颂赞为祭献给神，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是有牺牲的，是有奉献的，是有奉献的。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少是中年家庭哈，中年家庭啊，中年家庭的特色很就是做丈夫的，做或者有些是做妻子的，同时在努力工作来维系这个家。然后上有高堂，下有什么厅堂哈，就上有高堂，下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孩子。我们常被称为 说什么夹心饼，对不对？夹心饼啊，常常就讲到想到说，哎，我是个夹心饼，上面给我们一些压力。当然现在的社会还不错了哈，上面给的压力不多了，不大了哈，多数我们都是自己住哈。但是如果说在比较早期一点的话，父母跟你住的时候，那个公婆这个婆媳的问题哈，常常会出现。哎呀，上面有压力盯着你看。现在哈，我发现我们的长辈哈，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幸福哈，还管自己的婆媳哈，现在都是啊帮忙照顾自己的孙子女，是不是？啊，还背负了这些照顾他们的责任啊，做儿女呢，一通电话来或者一个邀请就飞过来了，来帮忙照顾这个孙子女。那以前的话不是哈，住在一起的话是常常是婆婆指指点点的，那上面有压力，你也必须要照顾他们，他们也年纪老迈了，需要你的关怀。那下面呢又有孩子要养，是不是？当中是夹心饼，苦吗？啊，有时候觉得很苦，是不是？哎，就用这夹心饼的称呼。那我前一阵子就想，哎，夹心饼，其实夹心饼里面最好吃的是什么呢？里面的馅，对不对？我有时候常常就把那个饼干拿掉哈，单单吃馅。哎呦，那个馅哈，就觉得很可口哈，很可口。哎呀，如果我转念一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里面不，虽然被压哈，上面压，下面压，可是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很可口。其实哈，你能够让别人产生舒服啊，因为你的存在，你的这个馅的存在，让这个夹心饼干能够成为夹心饼干，让人家能够觉得不仅是吃的有点饱足，还吃的可口。祭物就是如此，虽然好像很痛苦，但是呢却被神所悦纳。所以在这里提到说，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在这里提到颂赞，提到赞美，诗人的呼吁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在这里哈，这整篇诗篇当中把它分为三部分，三部分，一个是话语的呈现啊，另外是你要转变转眼来仰望神，还有一个就是心态的改变。其实话语的呈现是掺杂着喜乐的，是不是？当你赞美别人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很痛苦哈。如果你是很痛苦来赞美别人的话，绝对不是真心的赞美，对不对？哎呀，你赞美对方，看到他的好，看到他带出来的影响，吸引你，你向他发出赞美，是带着喜乐的。那另外转眼仰望神，是我们一个属灵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把你的眼光转向神。还有就是你心态上需要改变，而心态改变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锻炼。在这里我们要来试图把这三个方向提供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当我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些东西可以调，我们需要被调整，需要被改变。刚刚说到说我们不易被改变，但是我们需要改变。既然是需要改变，必须改变，那就容易。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也认为说我们不能改变，而当这样的思想充塞在我们脑海里的时候，就不容易改变。这一篇诗篇从146到150一再的强调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神的宝座是他的赞美所围绕的。好，首先我们来看，是必须心态方面来改变，心态方面来改变。第一节，第一节的后半段，那里说：“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特别的提到说：“我的心呐、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心，主要是心态上，心态上啊，心态上。另外一边啊，转一下，帮我，我没办法。好，心态上的调整，也就是把那心态调整到自由释放。心态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首先接受我的现况，接受自己的现况。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状况，压力很大，的确我们也常常承受了很多的压力，我们实在是很不愿意继续在那个压力，在那个漩涡当中。但既然来到了，既然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必须要接受。为什么接受呢？因为神竟然允许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既然是神所允许的，神就会眷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自己不能掌控，甚至是有时候觉得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发生在别人身上，为什么我凡事不顺利。以色列人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诗篇第137篇说到他们落入在苦况当中，他们亡国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怨气存在。但是诗篇这些诗人引导以色列百姓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最后终归回到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回到来赞美神、敬拜神。心态需要被改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必须要接受，接受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互相效力。我们不知道说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预测会带给我们很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中国有成语也说塞翁失马，塞翁失马。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会带出来一些正面的影响，我们只是看到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让自己落入苦况当中就一定是不好的，我们常常落入在这个情况当中。所以在此时刻必须要调整。所以诗人说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他对他自己的心来说。我们也常说一句话说仁者、啊、这个人、啊、心之气，我们这个人是我们心的器皿。所以你的心是什么，就会带出来你是什么。心态需要被调整，也就是我们要从负面的想法转为积极的想法。 正面的想法，消极变为积极，负面变为正面。因为神顾念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既然是神所允许的，他绝对负责。很多时候我们落入在那个情况当中，包括我自己个人一样的，一样的，我们是人，就很容易被那漩涡卷下去，那个苦毒的漩涡，那个怨气的漩涡，那个不解的漩涡，不平的漩涡，一直把你卷下去，把你往底下去卷。当你被卷进去之后，你很难翻身。在我们还能够翻出来之前呢，我们赶快赶快来向主赞美，接受神顾念我，接受神既然允许发生在自己身上，必定有他的美意，向主发出赞美。所以诗人提醒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如果我们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跳出那个漩涡。信不信？信不信？不信你去试试看，下次来告诉我们啊。你可以试试看，你向主发出赞美。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心态上面，第一点是你需要把它调整，第二就是从那个下面从第三节到第十节这几节当中，一再的强调说，我们想要靠君王，我们想要靠世人，我们想要靠很多的我们自己觉得可靠的，但是他们有限，他们也短暂，时间上有限，空间上也隔绝。我们也常说出外靠朋友，对不对？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已经提示了我们空间的有限性。但是我们也转得蛮快的啊，既然父母不能靠，就出去靠朋友吧，多结交的朋友。但是朋友也有限，对不对？有人不见得把你当朋友，我们想把他当朋友，他不见得把你当朋友。那有的时候也发现朋友没有用，反而拉你一把，啊，不是拉你一把，就是推你一把。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人是不可靠的。所以诗人在这里强调，你不要认为说你依靠君王就可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君王不晓得能够活多久，我们也知道这君王可能一些政策马上就会改变，不能够靠。所以第二个方面要调整的就是我们的眼光要调整，把我们的眼做一个调整。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现在越来越发觉我需要放大镜哈。哇，现在拿了放大镜我就看得清楚啊，有事没事一定要戴上这个老花眼镜哈。有的时候又不太想戴，觉得太麻烦了。其实我现在有时候都看不到我的讲稿哈，都看不太清楚。可 戴起来的时候也发现啊，有点那个闪光重叠。我们的眼睛是有限的，我们也常常是把我们的眼睛是放在自己所注视的上面。有人近视，对不对？有人远视，有人老花。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发生这个事情还不打紧，但如果在我们人生来发生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也盼望自己能够透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常说需要有远见，需要有远见，不要只是看到近处，而是能够看到远处。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目光。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目光是放在自我身上，自己身上，当我们越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愁苦好像越来越多，因为看到的好像哎，人生就是劳苦愁烦嘛。我们看自己，以至于我们常常更加劳苦愁烦。如果我们把眼光调整一下，看看别人，上个礼拜也提到说，哎，我们如果 觉得苦的话，看看一下悲剧哈，或者是看看这个悲剧小说或者电影，你看看之后发现哇，人家那么悲啊，你也觉得哎呀，在比较之下你也觉得很安慰了，是不是？你也得到一些疏解了。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常常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然你自己的需要就算不得什么呢。看到别人的需要之后，我也愿意去帮补对方，这就是一个爱的实践，爱的启动。所以诗人调整我们，不要把目光光是放在人身上，有的时候我们更要把目光做个转移。而更重要的是，诗人 提醒说，君王不可靠，人不可靠，只有神可靠。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这位神他是满了慈爱的主宰，所以要我们来倚靠仰望神。所以有首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首诗歌就提醒我们要常常转眼望耶稣。诗人也在这里提醒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把目光转移的时候，其实很多心情会有转折，有改变。我们所活出来的常常是带出喜乐的氛围来，会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虽然活得好像遭遇的有点苦，但是呢你却能够超越，很多人就愿意跟你相亲。把眼目做个转移，有时候眼目要转移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操练自己。圣经里一再的告诉我们要仰望神，要仰望神。诗篇里面其他很多的诗篇都告诉我们要仰望神，所以在这里诗人也特别提醒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眼目来转眼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神。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可以从永恒的目光来看按这个短暂的地图。所以这样的一个看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让我们能够超越。好像我们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在空中来看地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原来在地上看不见的现在都一目了然了。当我们在空中来看的时候，你也觉得你心旷神怡了。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按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从神自己来看按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事很多的遭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也更多看见我们所走的路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因为我们没有走错路。如果别人走错路，别人行恶，但是我们仍然行走在主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庆幸，我们是何等蒙神的保守。所以向神发出赞美，所以要调整我们的眼光。那特别这诗篇里面这个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看神少看人。不是说人都不要看哈，我们尽量看别人的好处优点，然后帮助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但是更多要看神。很多事情的发生，特别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转眼仰望神，调整我们的目光。当我们把目光调整看神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可以不必落入在那样的一个痛苦的漩涡当中，苦毒的漩涡里面，我们可以超脱，我们可以出来，好像跟神同行。神绝对不会陷入在那样的一个漩涡当中的，因为神不被限制的。既然神不被限制，我们要来更像神，我们要被神的手来牵引着我们脱离漩涡，继续的往前行。所以第二方面特别强调，就是你的眼光的方面需要调整。第三方面也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还有最后一节的后半段，这里一再强调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当然这个赞美是一个口的调整，所以前面是讲到心的调整还有眼的调整，接下来第三部分强调就是口的调整，就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表达。不仅仅是祈求，祈求是要要要，集中在自己身上。赞美是什么？给给给，集中在神身上，集中在人别人身上，不是集中在自己这个个体身上。所以口的表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口的表达，这个赞美的话语，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喜乐的呈现。刚刚我们就提到说，如果你赞美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喜乐的。如果你是喜乐的话，你会发出赞美来。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问一句话：是不是说，当你喜乐的时候才赞美？是不是？你快乐，所以你赞美；你舒服，所以你赞美。哎呀，你得到了某些好处，所以你发出赞美。的确，的确，我们常常会因着我们的状况而发出赞美来。可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你先发出赞美，你发出赞美之后会带来喜乐。你看到这一件事情没有？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看到一个是逆向性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当我们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会有喜乐，我们会有喜乐。这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如果只是因为喜乐而发出赞美的话，不必有神的话，不必。世界上很多的一些书籍或者很多的一些言语文章都提醒我们，可是神的话却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你向主先发出赞美吧。当然他这里没有很清楚说到这些理由，你为什么要赞美，你为什么赞美，没有讲的很多很多很清楚，反而吩咐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我们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喜乐就跟着来了。所以你赞美会带出喜乐来，为你这个人，你自己本身发出赞美。神创造我，拯救我，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向主发出赞美，发出感恩，为自己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或有苦况没关系，向主发出赞美。何况我们在座的，其实我们很少，大部分应该都没有遇到很痛苦的事情哈，很悲惨的事情还没有，但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痛苦的事情，不要在意，向主发出赞美。这里说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神这样的吩咐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命令，就也就是说不得不，命令就是不得不，即便你不喜欢，即便你不情愿，你还是要照着行，这才是命令。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命令总归是爱，神的命令总归是让我们能够起死回生，让我们能够超脱现状，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更宝贵的神的喜乐恩典，还说赏赐给我们喜乐。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的口的表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既然口的表达可以带出喜乐来，口的表达也可能带出苦毒来，但神要我们借着赞美可以带出喜乐来。当然在表达的时候，我相信当时这些诗人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读到诗篇第150篇最后一篇的时候，他们要击鼓跳舞赞美神哈，要做诗哈，弹诗弦的乐器来赞美神，所以他们是一定是非常非常欢乐的哈，不是心口不一的哈，不是很不情愿的，哎呀哦主啊我赞美你，主啊很痛苦的那种表达，不是啊，不是。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表达方式跟我们的声音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这个声音，这个整个的表达当然跟内容有很有关系啊，跟我们所说的话是很有关系。 当我们每次说一些正面积极的话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自己哈很得激励，很有力量。那说一些消极的话一些论断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心情是很低沉的。当我们口所表达的内容常常会决定我们的心情，所以诗人提醒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一再的强调了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三节到第十节的时候，那里提到说神怎么医治人，神怎么顾念人，神怎么样子，怎样怎样怎样子等等的这些内容，足以让我们向神发出赞美。神使瞎眼的眼睛看到，神使顾念孤儿寡妇，这是内容的部分。当然也包括语气，对不对？啊，这个语气也很重要的啊！啊，你绝对不会说，哎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对不对？你会觉得说，真的像赞美吗？真的吗？啊，哎呀，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吧，啊，是不是？你一定会觉得，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情读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可以感觉到诗人他心中的赞美的心情吗？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这种语气是不太对劲的。好，你绝对不会说，哦，哎呀，我中奖了啊，对不对？哪一天你突然这个公司抽奖被你抽到大奖的时候，你就说，哎，回去去跟老婆讲，哎，今天我中奖了。当然了，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也表达你很淡定哈，你不是很在乎，是不是？哈，但是我想多数人应该还没有淡定到这种地步，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说啊，我中奖了，老婆也觉得啊，那算什么？他回你的时候也不觉得怎么样子，对不对？你就说啊，我中奖了，是不是？这是你真正的内心的表达，内心的表达，所以跟你的语气是很有关系的。另外，跟你的节奏有关的，对不对？如果讲得太慢啊，你的表达，你对对方的赞美哈，是很慢的哈啊，任阿姨啊，我好喜欢你啊，啊，任阿姨。你好好好好棒哦，是不是？对方没有办法感觉，所以这个节奏是很有关系的，是不是？任阿姨，你好棒哦，我很爱你哦。当然了，没有也不必那么夸张了哈，对不对？但至少就是你很表达说，哎，任阿姨，哇，你好棒的，这个跟你的节奏是有关的，所以你会发现那赞美的语气、那个声调，哈。他是稍微有带点一些比较急促性的，是比较开朗性的，所以表达是很重要啊。我们绝对不可能说要责备孩子说啊，孩子我打你，孩子我打你，对不对？然后啊，如果孩子成绩很好的时候，哦，孩子你的成绩很好，他没有得到好像觉得应有的尊重跟鼓舞，对不对？孩子，你很棒，很像我。弟兄姐妹，赞美，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圣经上说，神的宝座是用颂赞所围绕的。其实，说实在的，神对神的益处并不是太大，你了解吗？了解这个道理吗？其实，天上的万物都来向主来。歌颂赞美，早上鸟就起来歌颂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赞美算什么？当然了，有我们人类向他的赞美的时候，当然对他来讲有满足，比较丰盛。可是我要说的一点是，其实当我们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本身益处更大。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当我们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都从你身上看到，哎呀，你这个人好阳光啊，是不是？你这个人很喜乐，很值得亲近啊。当然这是附带作用的，我们不是为了求这个附带作用， 而是从内里面向神发出赞美。神希望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哈，活在主面前是蛮有喜乐的。其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就发现别人也说基督徒是基督教是个喜乐的宗教。当然基督信仰主要不是教，而是人跟神的关系。基督信仰是一个喜乐的信仰，难怪保罗就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是非常有名的，他到处去传道，去传福音。但是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基督信仰是被严格的对待的，不仅是严格，是严厉的，甚至逼迫的。他为了传基督信仰，为了传耶稣基督的救恩，多次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那里特别提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六章那里，他跟希拉，保罗和希拉，因为传基督，因为传耶稣，被抓关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狱里面。当路加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呢，没有就停在这里，没有停在这里，反而是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发生事情怎么说？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那里说，保罗和希拉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呢众囚犯也侧耳而听。被关在监狱里面竟然能够唱诗祷告赞美神啊！哪一天你被抓去关的时候，你会唱诗赞美神吗？你很高兴，哎呀，我被关了，我被关了。当然不必讲这种 无意的话了他们是心中充满喜乐的，被人关，被人接下来要判刑迫害，可是他们却祷告唱诗赞美神，而且是在半夜当然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在半夜唱歌扰人清梦，是不是？其他囚犯一定说干嘛，对不对？可能敲这个墙壁咚咚咚，吵死了。可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反应是什么？其他众囚犯侧耳而听，表达他们心灵中的需要，表达他们心灵中也同意，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这样的情况被人家诬赖的，保罗和希拉他们没有犯什么罪，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却唱诗赞美神，所以他们就觉得 something different， 对不对？他们觉得真的是很难以置信，他们侧耳而听。路加写到这里，不是就停在这里了？接下来那一节就说什么？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哇，这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件！他们唱诗歌颂赞美的神的时候，竟然神差派天使让锁链完全的断掉了，门都打开了。他们吓死了，吓死了。接下来后面的记载是那些狱卒，他这是惊慌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生怕他们辜负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们要自杀。保罗和希拉竟然安慰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跑。”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他们发出赞美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改变的事情发生了。愿意向主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改变就会出现，而这些改变是一个地大震动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一个颠覆人心的改变，这个改变甚至把监狱都冲开了，把锁链都拆断了。我们人生当中常常是如此，常常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常常被捆锁住， 被很多的压力所捆锁住，以至于我们现在压力当中，在思想着压力，而没有思想神，没有专业仰望神，甚至没有向神发出赞美。赞美带出来力量，神愿意我们脱离锁链的匣子，脱离监狱的捆绑。诗人已经告诉我们了，两千多年前诗篇写成的，两千多年前神启示诗人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呢，我们也常常忽略，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或者是我们宁可不被提醒，宁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想，照着自己的意念去做，而不愿意发出赞美。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常常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事情会改变，监狱会打开，心灵的监狱会打开，我们的锁链会被松脱。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经文，我们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希望你读的时候是存着赞美的心来读哈，然后呢把它读出来，这一篇诗篇一定能够给你很大的帮助。圣灵也要在里面做工，叫我们摆脱那些不平的情绪，摆脱一些苦毒，向神发出赞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弟兄，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姐妹，他守诚实。弟兄，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姊妹，一起来，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锡安娜，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这段信息赏赐给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常常向你发出赞美。主啊，当我们向你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事情要改变，我们的心要改变，我们的口要改变，我们的眼要改变。我们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活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赞美的子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领受祝福，愿神的恩惠常常随着你们，愿你们在你们所行的路径当中常常向神发出赞美，无论你们往哪里去都蒙神眷顾，也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阿们。
这个手上有两个有两张幸运名单，我们希望有那个一个是叫 Eric 唐，麻烦你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吧？你鲁俊介绍过来的。好，我们很高兴。那 Eric 刚刚搬到啊，请坐。那 Eric 刚刚搬到 Norwalk， 我们这边他是单身哈，我们这边有那个年轻人团契，也希望你去参加。哦 ，by the way， 那个阿斯。